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对不对？那个注解本都有一本，那个绿色皮的那一本，从这里面摘录出来的，摘录出的章节，本经里面没有。摘录这个章节的目的是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每一段每一节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在本经里面是没有的。那第一章法会缘起，我们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任起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以大比丘身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异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所冠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以无法三自性，无法自性八事二种无我，究竟通达。这一章是序分，是我们本经的序分。从底下第二章，尔时大慧菩萨以摩地菩萨，一直到最后，这是我们本经的正中分。那本经很奇怪，它没有流通分，它只有序分跟正中分啊，这两个而已，没有流通分。那本来佛教从东汉明帝传到我们中国来啊，那第一部翻译的经典是42章经嘛，那以后啊一直就法师陆续把佛经传入中国了。那一般法师讲经呢，就是直接翻译解释这个经文小文经啊，没有再分这个细分啊，正中分啊，流通分啊，这样的分法。那时候啊，那个习惯就是这样子。那一直到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法师叫做道安法师，他为了让大家对一部经典呢，能够比较能够理解啊，能够抓住这个重点，所以啊，他就把一部经分成了细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三大部分。所以有了分科了，研究佛经就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了。但是那时候啊，一般的高僧大德都反对，批评他说他割裂佛经呢，罪过无边呢，说他自作聪明，对佛经不恭敬。那等到玄奘大师啊，把这个佛地经论啊，这佛地经论是印度传过来的，翻译出来以后啊，也有这三个细分啊，类似这个细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者啊。原来这个佛地经论呢，它是印度天亲菩萨所做的啊，他所造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分科法了。所以啊，有了这样的根据啊，所以大家都反过来赞叹道安法师的眼光独到，所以就有了弥天高判、古今同尊的这种赞美的言辞啊。意思就是说，道安法师的分科法是很高明的，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同意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部经，把它分成细分、正中分跟流通分这三者。那为什么我们把道安法师称的叫做弥天呢？这弥天就是道安法师弥天，因为这是个典故的。那据说啊，道安法师在襄阳这个地方弘法的时候啊，因为他名气很高啊，他名气很大，所以当时在襄阳这个地方有位很有名的学者啊， 也是一位居士，很有名啊。他的名字叫做习澡尺啊，不是我们洗澡的习澡尺啊，啊，习就是修学习的习，他姓习，凿就是凿洞的凿，打凿的那个凿，尺是牙齿的齿，这个名字还真怪，对不对？学习打凿啊，凿洞牙齿啊，这个导演像牙医的名字，对不对？但是对不对？洗澡池，他去拜访他。那这个洗澡池啊，他一踏进山门呢，就自我介绍，他自己介绍，他说啊，我是四海洗澡池啊，很会吹牛，对不对？我名扬四海啊，我就是洗澡池啊，你大概久仰大名了吧，对不对？先自己吹牛一下子，很狂妄啊。那道安法师听了以后，觉得他非常的狂妄自大，所以故意煞煞他的威风啊，也就来一个不慌不忙的回答他说，我就是弥天四道安，你只是四海啊，我是弥天的，充满了天的弥天四道安的，这比他更大了。所以从此以后啊，大家就以这个弥天大师来尊称道安法师，其实他只是要煞煞他的这个压压他的这个狂妄心而已啊，所以就有了这弥天高判金骨铜尊，这弥天就是指道安法师啊。所以我们也就根据道安大师的这个分科啊，我们前面这第一章这个是序分，从第二章开始到最后这个是属于正中分的部分啊。那在这细分里面呢，从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任且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以大比丘身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异佛刹来啊。这段经文呢，我们又叫做这个通序啊，虽然是细分，但是它属于细分里面的通序。为什么叫通序呢？因为一般的经典都有类似这样的文句啊，叫通序。一般经典都有，你看像《金刚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誓起孤独言，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所以他的造那个文句的造型很类似啊，是通于一般经典的，所以叫通序，又叫做正信序。为什么？证明这部经典可以相信的，是真的。因为这里面有六种成就，我们叫六种成就啊，也就是有六种因缘来成就这个法会的，这部经的法会啊，可以，我们可以相信啊，有六种因缘具足才成立这个法会的。这里面如是，这是表信成就啊，佛在众生缘不具足的时候，佛不会讲这个大圣经典的。为什么呢？讲了大家也听不懂，讲了等于白讲。一定是众生因缘成就，能够信成就的时候，佛才开眼大圣，众生才能够接受啊。所以佛为什么在这个天上讲华严经，教化界外众生呢？那回到人间讲阿含，他如果一成佛在我们人间讲华严，没有人听懂啊，不得受用啊，虽然是气理不气机，说了等于白说啊。所以这个如是啊，比信成就了，众生可以接受这部大法了。那我闻啊，这是比闻成就啊，阿难听到这部经典了，听到佛亲口所说的，这是闻成就。那一时就是时间成就了，有这个时间了啊。所以你看众生机缘成熟了，听闻大法的缘成熟了，有阿难听闻，还有时间成就了，还有佛就是主讲者成就，佛就主讲者啊。那住南海滨任且山顶啊，那这个是处所成就了，有地点，有时间，有人物，有地点，这部经可以相信的啊。那在这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以大比丘身及大菩萨众聚，从彼种种异佛刹来。你看又有听众，这是听众成就，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信成就、文成就、实成就、主讲成就啊、处所成就、听众成就，有这六种成就。所以啊，有这六种因缘聚合在一起，才有我们这个殊胜的楞伽法会，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部经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又叫做正信序。那底下这个啊，这个是诸菩萨摩诃萨，一直到后面这个一十二页，以无法自信是二种无我究竟通达，这一段文是在序，虽然同样是属于序分的，但是它又叫做别序。为什么呢？啊，这个是唯有这一部经典它才独有的啊，每一部经典都有它自己独有的这一段的文啊，这一段这个文啊。那这个别序又叫做发起序。你看像金刚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所有国起誓起故度远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个就是正信序了。那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所有大乘起誓一起城中次第其仪还住本处幻施以收一钵起住以辅座而坐，那这个就是属于别系的，只有他那部经典有，这里就没有了啊。那也就是因为这样而发起了这个金刚经的那个法会，所以那一段经文我们要叫做发起系。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啊，从四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一直到十二页的无法自信是二种物究竟通达，你看这个就有别于其他的经典了。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别系，又叫做发起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发起了我们这一部啊楞伽的法会。好，所以同样细分有这两个部分，我就说明到这里。那我们底下就来解释我们这个经文了啊。如是我闻，如果我们从这个文字上来做解释，那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说，如是之法是我阿难从佛得闻的，我是从佛听闻而来的，不是我自说了，是我依照佛所说的一一实实的这样讲出来而已，所以如是我闻。但是这四个字如是我闻呢，它有四个意义，有四个意义。这四个意义，一个是尊佛属，依照佛的嘱咐啊，依照佛陀的交代。第二个是断众疑，第三个是习争论，第四个是意外道。那为什么叫做尊佛属呢？啊，因为佛在居士那那城附近的这个西南若佛边呢，那个佛要入涅槃了，阿难哭得很伤心呢。那悉跋陀罗尊者就告诉阿难说，现在佛陀要入涅槃了，你现在佛陀入涅槃以后的几个问题你一定要赶紧问啊，你再哭啊有什么用呢，不要耽误了时间，赶快去问佛陀几个大问题吧。他问了四个问题，请阿难去问佛陀四个问题。一个是佛入灭以后我们是依何而住啊，那第二是佛入灭以后我们是依谁为师啊，那第三个问题是佛入灭以后啊，这个恶性比丘啊，以前的佛陀你在调伏他，现在佛入灭以后啊，我们应该如何来调伏他呢？那第四个问题是佛陀你入灭以后，一切经所我们以后集结经典，这一切经典当以什么为开头仪啊，安什么为开头仪啊，问这四个问题。那佛陀回答道啊，以依什么为住呢？第一个问题佛说要以四念住为住啊，就是这四念住啊，又叫做四念处啊，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呢啊解释得很清楚，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解说了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依谁为师，佛陀就回答阿难呢，要以戒为师啊，这戒是很重要的，所以修行离了戒了，什么都不能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从 有四项的戒下手，那等到你真正得定了，那你的行为就跟戒相应了，那就是定供戒了。虽然没有这个戒的这个相，我要持第一条第二条，我没有这个相，但是我已经跟戒律相应了，这是定供戒了。这戒是叫做清凉戒啊，刚开始好像有点约束我们的行为，很不自在，等到你得到定了，那就清凉了，清凉业了。那境界在提升，开了智慧了，那就是慧共戒。慧共戒什么？他心念都是清净平等慈悲的，起心动念就是教化众生利益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呀。那个修学戒律到了慧共戒啊，这是最难得的，也是最难守的，也就是大圣戒。大圣戒是慧共戒，他不在事相上看了。所以你不要看着啊，这功合伙啊，他好像是破戒，他根本没有破戒啊，他守的就是大圣戒，跟道相应的，这叫慧共戒的，他没有一念有我啊。所以我们从基本的修学，一定要以戒为师，严持戒律，得了定了，然后开智慧了，这只是在戒律上层次的转变而已，而不是说哦开了智慧就不持戒了，他的功夫不一样啊。所以你到了慧共戒，你一念起心动念为自己就破戒了。所以要以戒为师。那第三个阿难所提的问题，恶性比丘如何调伏？佛陀回答莫宾啊，不要理他，让他自己欢心，大家不要理他，他慢慢会知道自己错了，就会改过来的，不要理会他，大家不要理他。而且一理他的话，两个人啊，我们常常讲钱啊，一个就不会想，两个就会想了。所以你只要理他，就越争越厉害，然后就起了很多事端了。说不要理他，那第四，一切经手当以什么为这个经手？佛陀就是回答这，以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为经手。所以这如是我闻有这第一重义是尊佛属，那第二是断众疑。因为阿难集结经典的时候，他深坐啊，把他以前听佛陀的开示重新讲一次，但是他深坐的时候有佛力的加持啊，他脸呢突然像圆满月一样啊，变得非常的庄严，既然有了32相，所以大家就以为是不是阿难成佛了，或者是他方佛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就讲，如是我闻啊，我啊把我以前所听佛的开示，我现在重新再讲出来，我所讲的只是依佛的开示而说而已啊。所以啊，这个有断众疑啊，不是阿难成佛了啊。那第三个是习争论，那因为那个时候啊，阿难可以说是在500罗汉结集经典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位证阿罗汉果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长老，大长老都很早就成就阿罗汉果了。阿难啊，这刚证罗汉果的，既然身坐来说法，所以大家觉得，怎么阿难身坐啊？当然阿罗汉心很清净啊，不会生贪嗔痴，但是有点疑惑啊，有点疑惑啊，总有点争论。有的人说应该要请谁才行呢、啊？他是长老级呀、啊，那所以阿难一上台说：“如是我闻。”表示说我只是记忆力好，记忆力非常好。阿难的脑筋像录音机一样，听到了就过耳不忘了。所以我只是重新再先讲一次而已，我中间没有加一个字啊。所以这叫做起争论，让大家都没有争议了。那第四个是意外道。因为那时候一切外道的经典前面都加上阿欧这两个字，因为佛他是证一切法缘起无生，他看到我们这宇宙身心万法啊，没有无有一法可得无生啊。我们常讲就四大了一合相啊，我常常讲我们眼前的境界是什么，是这些真四大，真四大这四种能量有执爱性的 这是地大，那水大就有湿润性的，那风大是有流动性的，火大是有炎热性的，有这四种性质的能量聚合在一起，啊，变成了甲四大，有个分子，有种分子，最小的微尘。那这个甲四大在聚合在一起，本来是无名无质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这钻石跟石头是一样的，是这些真四大变成甲四大，然后它们排列组织不同，变成形状不同而已啊。但是我们的业识投射在上面去了，就有了钻石跟石头的不同。所以我们看水，天人看琉璃，啊，恶鬼看的是龙穴，地狱看的是猛火，同样是一个东西，却有四种外相。佛看了，它是真如本性啊，它是我们真如本性是实相啊，是因缘聚合在一起的假象而已啊，如梦幻泡影，不可得啊。啊，所以这个佛看的一切法是无生，缘起无生，无自性。那外道他不证真如本性，他看一切法有生有灭，所以他们就用脑筋在那里，用六欲识在那里揣测。那这一切法从哪里来呢？有的都说从有生，从四大所生，从梵天所生，啊，从时间所生，啊，他见到一切法真的有生。那有的呢，他就是从无生，从无生的，他是自然生出来的，啊，那像那个外道啊，他破这个行因，他能外道的修行能够破行因呢，他一样可以证灭受想见定呢，他破行因可以看到八万劫的事情，啊，在这八万劫以内的事情他看得很清楚。可是八万劫以前他完全看不到了，一片模糊啊，因为他的神通道力只是到此为止而已啊。然后他就说，哦，八万劫以来啊，八万劫以前什么都没有，突然就变成有了啊。所以一切法，啊，都是从无而生，但是他们都认为一切法有生。佛只是佛亲证真如，知道这一切法啊都是我们业感缘起啊，就是众生行业发现生就是无生啊。那外道就指着一切法从有无这样生出来的。所以佛陀为了别外道，跟外道不一样，所以在每一部经的前面就加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跟外道的 RO 有所区别啊。所以这如是闻这四个字有这四重意义啊，它的直接了当翻译是如是之法，我是从佛所得闻而来的。但是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如果从我们本经了义经典来讲，这如是我闻就是一念尽性的，一念尽性，如就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本体啊，真如本性的本体，是就是它的用啊，它的相就是体用。你看我们根生世界万法从哪里来呢？啊，你看我们研究佛法，佛是什么呢？佛陀是彻悟宇宙人生的实相，彻悟，彻底了解，彻底明白宇宙人生世界万法从哪里跑出来的，从哪里变现出来。如是这个就对了啊，如就是指真如本性的本体啊，真如本性本体啊，体是一样的啊，由这个本体变现出我们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啊，这整体就是我们真如妙性变现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迷的时候以为有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悟的时候你豁然了解，你觉得有我以及有你的依报环境，整体就是你这一念心而已，你心变现出来了。所以整体的宇宙万法其实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法二执，你能够体会出来的只是在一个范围，你能够感受到，我能够感受到，这是我的心的体用，啊，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能嗅，啊，在舌能尝，在身能触，在手能抓，在脚能奔，就是我这一念心的体用。但是你还是有我这一念心呐，啊，根本这个心没有能所，没有相对待的。所以我们有个范围，但是你用这样范围你可以体会到。所以我常常用梦做 一个比喻啊，用梦做一个比喻。你看你梦没有醒的时候，你在做梦，你梦到恐怖的梦，你会很害怕；梦到欢喜的梦，你会非常的高兴。梦醒了以后，你会发现梦境里面所有的境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为什么？就是你那个梦心嘛，所以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己嘛，所以整个梦境的境界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啊，我们现在根尘接触，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心变的，就是你自己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作用有范围，你现在根尘接触的这个范围，就是你那念心现出来的。但是菩萨破我法二执，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别教出地，原教出住，破一分根本无明。他看到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的心的体用，他看到了。阿罗汉破见之后，他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一个心的体用。破根本无明，看到一百个哦。破两分呢，他看到两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这一念心的体用。这一百个三，这一这个这个一百个两百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嚯、哦，无穷无尽啊，都在这一念，他一念心中。那一直到破尽一切根本无明的妙觉位的菩萨，那整个宇宙无穷无尽的宇宙，就是他这一念心的体用了。那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啊，像破根本无明一样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自己一念心的体用嘛，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嘛。但是你最起码你要体会到啊，原来我现在接触到了这样的眼见色耳闻身，在这里面一切的分别执着万法，这些境界就是我一个心的体用啊，根本是无形无相，心体空寂啊，它变现出来的一个假象。我为什么被它骗这么久呢？要放下啊，原来我是活在影像里面，我是活在影子里面啊。所以悟的人他了解他在梦幻里面了、啊、所以悟的人他在做梦中的事业啊，做梦中的处事待人接物啊，啊你做佛教的事情就是你做梦中的佛事啊，就梦中啊，我们是活在真空妙有里面啊，不是真有的，是真空妙有啊。最起码你要体会到啊，原来我周遭的这一切境界，我现在所能够接触到的范围，我能够理解到的范围，原来就是我一念心的即体即用啊，心体是如啊，哈、啊！但是空寂的心中遇到了缘，现出来作用就是事啊。因为什么呢？都是心嘛，所以万法都是心呢、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好也是心，看到坏也是心，看到有也是心，看到无也是心，看到美也是心，看到丑也是心，看到虚空也是心，看到固体也是心。所以一切万法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你要当下体会到这样的境界、啊、你要当下去相应这样的境界，那就是如是我闻啦、啊。啊，所以如是我闻，再用最简单的意思来做解释，就是啊，原来如此啊，就这样。所以你什么时候相应这一念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闻来一处哦，原来这个我每天在这里，哈、啊，起作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我一念心的作用而已。那心体空寂，根本没有我啊，我啊，你啊，他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这些，就是我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啊。啊，声闻缘觉破见之后了，破我执了，证我空真如，他可以发现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的心的体用。入地菩萨就原教出处，可以看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然后从二柱这样背背增上，一直到断尽一切无明，他看到整体宇宙就是他这一念心的体用。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相应到悟到这个道理啊，原来啊，山河及大地就是我自己这一念心啊。所以为什么苏东坡他悟了这个时候，悟了这一念心的时候，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啊，这个山色无灰清净身啊，溪水尽是广长舌啊，夜来八万四千计啊，原来这是我法身现出来了啊。他日何以举世人，我要跟人家怎么说明白，因为这是悟的境界，是相应的境界，不是言说的。所以当你一念尽性的一念相应，就是这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 啊，这是他表境界的意思。好，卢梭文一时，这个是指时间，因为这里为什么用一时呢？因为啊，这个法会里面有不同法界的众生到这里，还有菩萨声闻啊，还有天人啊，乃至于还有鬼神，所以他们时间观念都不一样的。那佛陀证的时间，他是念劫平等，他所住的这个时空啊，是不思议的时空。我们住的是三度空间，对不对？啊，我们住的是三度空间，所以我们有距离，有时间观念。你到了四度空间的啊，据说这个我们这个鬼神他们活的就是四度空间了，所以他们有点小神通，所以在他们来讲，一刹那他会走得很远，他时间对他很短中就会完成一件事情啊。那还有五度，还有六度，还有七度，还有八度，还有无穷无尽的度，这个度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啊。超过四度我们就已经很难想了，更何况佛他在楞严大定里面，他是无障碍的法界，不叫做几度空间，叫做没有障碍的法界。诸位啊，没有障碍的法界是我们人人本具的面目啊，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眼镜平等无二，念劫平等无二，那简直不可思议的境界，那都是我们这一念真心的本来面目啊，本来如是的用啊。但是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长六出，好了，跟亲信四大交合在一起了，本来是无形无相的，好了，跟那色法交合在一起了，而有了中阴身，然后再跟父精母血结合在一起了，感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就很粗足了，很粗又浊，很粗浊了，所以我们障碍一大堆啊。原来我们自己这一念本心呢，是解脱无碍的境界，是一个没有障碍的法界，哪有什么时间几月几号念劫平等，他在一念真遍照十方法界。所以对佛来讲，这一时啊，念劫是平等的。那乃至于我们人间，你都没有办法固定时间，我们现在是快到九点钟，在七分钟九点现在洛杉矶、夏威夷、纽约都不一样，对不对？日本时间都不一样，你怎么去给他定什么时间呢？所以这里用一时是用得非常好啊，比喻机缘成熟的时候啊，佛讲这部经机缘成熟的时候啊，佛就是指觉悟的意思啊，能够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我常常说，佛在我们中国字里面呢，它可以叫做至圣，像声闻缘觉，我们称之它为贤人；那像十地菩萨，我们称之为圣人。我讲十地，大家就觉得是别教的，啊，这指的圣人。那佛为什么是圣中之圣，至圣？那就佛了，不能再超越了，最圆满的三觉圆满的。就是佛，道德第一，智慧集第一啊，福德第一啊，无论如何是最圆满的，零缺点的，断尽一切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一点缺点都没有了，自己圆满的一个大智慧、大觉者。所以佛不是专指哪一个人，当你修行做到这样的境界，你也称之为佛了。所以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这个南海滨呢，因为锡兰岛是在印度南方的海岛，所以称之为南海滨。这个南海滨的什么地方呢？楞伽山顶啊，这楞伽山呢是在印度南海滨的摩罗山顶啊，这摩罗山顶啊，这楞伽山顶，这摩罗山顶。这个楞伽这两个字我们前面已经翻译过了，就译成了我们中国话叫不可亡，没有神通达不到，这是比喻佛的境界，向上一着是密不通风了啊。所以佛佛唯传本体，丝丝逆复本心，所以你没有一个这样的境界， 用言说啊，用文字怎么都没有办法形容得到，唯有你直下晦气，直下承担，自心是佛，这样你才能够入啊。所以这嫩且精呢、这个嫩且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不可亡啊，没有神通者不可道。这个神通是比喻什么？开悟自信，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没有办法入佛的境界啊。在这嫩且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这宝华啊，花，这宝华是无量宝的花啊，这个花是表阴的。这什么阴呢？是表佛的功德，佛的无宝华就表佛的功德啊。那这个佛是用什么来做庄严呢？是以他的智慧、慈悲、福慧庄严啊。我们讲了。叫做六度万恨万德庄严呐、啊，用这样用宝华来做比喻、啊，这个都是无量的智慧的华宝、啊，来作为庄严的、啊。哦，我们世间人不是啊，对不对？用粉末来庄严的、啊，对不对？啊，佛陀是用智慧、用万德来庄严的，以大比丘及大菩萨众计。这大比丘，这比丘，这大比丘就是比喻啊，这里面的这些比丘众，个个都是有修有证的啊，他们都是有修有证的。这比丘这两个字啊，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叫做起誓啊，或者是破恶，或者是杀劫啊，这个起誓。破恶跟不魔这三个意义啊，起誓是什么？他上起佛法，以滋润他的法身慧命；下起食物，以养这个色身，所以借假修真，所以叫起誓。那这个破恶什么？就是破我们的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破这见思傲惑的这个一切的恶法，叫破恶啊，又叫做。不魔，为什么？当一个人要去受比丘戒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地行罗刹啊会去告诉这个天行罗刹，天行罗刹会转告我们异界天的大魔王，说又有一个人要去受这个具足戒的啊，出离三界的，那大魔王就会产生。忧虑啊，会很难过、啊，会不自在啊！又有人要超过他了。我常常讲，这个魔王啊，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到三恶道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是你只要不超过他就好了。所以诸位啊，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思，即使你修很多的善，但是你们不能超过我。超过我就不行，比我差都可以。我们将来的果报很可能，你修很大福嘛，就变成魔王了。为什么呢？哎，不能超过我啊，超过我就不行。魔王就是这样，他不是要害我们堕地狱，你不要超过他就好了。所以啊，这个比丘这三个意义啊，这大比丘身啊，是身就是指身团的意思啊，这身要修这六合境。因为时间关系，这六合境我相信呢、啊，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在这里就不再说明了啊。这是身团的意思，这个大比丘的这个身团呢、啊，以及大菩萨众，这菩萨大菩萨啊，我们菩萨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它是菩提萨埵的简称啊。那大菩萨。那就是指法身大士的，个个根性都是很利的啊，然后都大愿大行了，都能够行六度万恨了啊，都能够正法身了啊，这个法身大士的大菩萨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诃萨啊，这个众聚啊，这不仅仅是只有一位大菩萨，是菩萨众、比丘身啊，一个身一个大身团，还有以及。菩萨大家共同聚在一起的聚会，而这些菩萨众呢， 都是从彼种种异佛刹来啊，就从十方国土大家汇集在这个法会上来听佛陀讲一切佛以心品啊，一切佛所共说的心要法门啊，大家来共同来成就这个楞伽法会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是属于通序啊，又叫正信序啊。那底下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别序啊，也就是发起序。是知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由神通游戏大会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啊。那接一些大菩萨、菩萨摩诃萨。他们都已经证得无量三昧自在之力呀、啊！他们对无量三昧，三昧其实啊，你看佛法讲一就是一切呀、啊，为什么要讲无量三昧？这是我们从一开出来的，从个别上来讲的啊。比如说是这个人啊，他在金钱上，他觉得不动心，再多的钱他都不动心。哎，你所证的是金钱三昧，对不对？你在这个钱上不动心了嘛？如果你在这个色情上不动心，怎样你都如如不动了。哎，你可以说你在这种男女相上，你得到了三昧了。所以诸位啊，我们每个人，有的人他在某方面他可以学得很好啊，可是他在某一方面不行了、啊。所以有的人啊，他可以不爱名啊，不爱财，但是他很爱吃很爱睡。诶，有的人就这样啊。所以你不要看啊，我们这个五欲六尘啊，俗话常讲啊，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以前也是觉得财色名食睡为什么这样的排华，对不对？他排的真的太好了。很多修行人啊，他可以不要不爱钱，我相信我们在座诸位很多人可以不爱钱啊，真的很多不爱钱的人啊，包括出了家也一样，他可以不爱钱，因为他既然出了家了，乃至于你既然决心放下世间华了，那钱对你已经没有障碍。可是呢，往往破色界，你看上次报纸闹了一堆问题出来，对不对啊？你看钱可以不要，色排在第二啊。所以当你不要钱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不错了，那找得很，底下还有这一关啊。等你到财色你都不要了，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两个我真的都可以不动心了，后面还有名。所以有很多人他财色不要，但是他爱名，他有了名很欢喜啊，他爱名。所以名是更比前面这个更难，你名啊你都可以不要了，吃不行，食叫日中一食，过午不食，脱钵有什么吃什么，还受不了受不了啊，对不对？很难过啊。以前我们基金会有叫做邱显达啊，我们派他到大陆去啊，他住在那个山门那个一个寺院啊，在那个山上那里面，在那里修行，跟那一个师父住一起。他那个地方生活非常苦啊，那他出了家就个中大师，他真的财色名他可以放下。他住在那个山上里面，跟师父在一起。他说啊，在那里啊，夹菜的时候就是多一块豆腐，一块豆腐在夹菜。平时呢，就是两撮的菜，两小撮而已啊，很咸，两小撮啊，然后饭你自己吃。加菜就多了一个豆腐啊。他说啊，这个时候才真的考验出来了。他说他这样吃了这个一个月以后啊，晚上做梦啊，就做到在观世音素食店吃那个烧麦，吃那个什么东西啊，就在那里梦中梦到吃得很高兴，这样吃起他都会想啊，你知道会想啊，那个时候你知道了。所以我听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有位师父啊，他闭关，他也是财色名都看得很淡，闭关修行 那闭关嘛，人家都要给他送食物了。闭关闭了一个月以后啊，然后有一天，他跟外面的人大声的说：“哎呀，我要吃水饺啊！你不要给我弄水饺，我快吃不下了，拜托你给我吃水饺了。”你看，喜气上来了。我们现在是你想吃什么，你可以点得到，你从来没有碰到这个经验的。那个厨房的人呢、啊？天天给他送食的人呢、啊？因为他也不是在寺院里面当很大的这种方丈啊、住持啊，他只是里面闭关人的帮助他这样的、啊。那个烧饭的人啊，同样都是出家人嘛，啊，被他这么一吵，他有点烦了、啊，就大声的吼他，啊，过了山穷的喉咙，什么都一样了、啊，还吵着吃水饺，对不对？他一天开悟了啊，对呀、啊，做了三次喉咙都一样啊，就是那个习气。所以就那个喜气呀、啊，所以你看他排得很好，财色名食排到第四个，啊，所以你叫你过中不食，哈、啊，昏头转向，口水就直滴，然后你食可以压得住了，睡，你想想看，真正修禅定的人，他是坐在那里不需要睡眠的，哈、啊，你看我们佛经上讲，二六时钟精进不懈，对不对？二六时钟，一念就二六时钟，你说啊，那都变困了啊，那是不是？我们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样。你看，一天给我们睡三个小时，我们一定每天头捻花，所以到时候你就知道睡是很重要，所以你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不睡的，啊，要相当的禅定功夫。所以你看这五个这样排呀、啊，我后来就想到，哦，原来排得太巧妙，这修行人一定第一关最容易破的是财呀、啊。第二是色、啊、第三是名、啊、我们认为最简单其实是最难的食跟睡、嗯、那这是总挂一切世间万法融摄在这五欲 啊六尘、啊、七情六欲其实是无穷无尽、啊、如果你真正破无明了那一、啊、楞严定了、啊、入实相那当然无量三昧都具足了为什么佛经里面一就是一切那这里为什么要举无量三昧自在之力啊就是比我们的世间的相无穷无尽啊根尘接触所显现出来的眼前的境界无量无边啊是不是无量无边啊所以为什么说无量三昧自在之力这比喻他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障碍了到地狱天宫什么地方啊最恐怖的环境里面最优越的环境里面在任何什么地方对他的平等了没有任何一点障碍了这无量三昧自在之力 啊你看像声闻缘觉他虽然得到解脱但是他回到了我们这个尘劳啊尤其像回到我们说目前这个末法世界这么啊这种大染缸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自在三昧力了所以为什么证到了阿罗汉他回小向大回到我们世间一不小心还会退到虚陀洹国未不退为什么他得不到无量三昧自在之力那唯有法身大士才可以做得到破根本无明了在一切境界得自在所以念念流若娑婆若海念念能够观照本性常见如是啊即体即用体空寂啊尽自妙缘体本空寂啊啊所以能够得到无量三昧自在之力都是法身大士才行或者会碰到某一个环境啊，他都有障碍不能做到没有障碍的所以这些大菩萨他都在任何环境里面根尘接触任何境界里面他都得到自在了如如不动有了三昧正受了啊，定慧一体了所以有这样能够游戏神通啊，有大神通啊，游戏法界啊，啊，游戏我们这个法界大海啊，普度众生啊，在这里面呢、啊，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这个大慧啊，大智慧，这个大不是我们世间大小的大，这个大是绝代的，是般若智慧，这个大慧菩萨。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堕在两边了你有大小就有两边了、啊、大是绝代的我们每个人都具足啊比如你根尘接触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不动那就是大智慧 你看得清清楚楚明白，心里一动，那就变成小智慧了。即使能够发明了太空火箭，那也是小智慧，不是真正绝代的大。所以绝代的大是般若啊。所以我们就是念念攀缘，它不能显而已啊。其实，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绝代的大？我们想到绝代都以为它很玄，其实什么不动真心呢、啊？不堕在两边，不堕在取舍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日常生活会训练呢、啊。当你此时待人接物碰到顺利境界，心里动，哎，这不是绝代的。你只要保持那个清清楚楚，一切清清楚楚，一切明明了了，但是一切不要有取舍，用这样去训练。啊，所以你看报纸，看到好的坏的，明明白白不动；看电视，看得清清楚楚啊，不会说哎呀那是什么，那个坏人怎么样？看完电视看完电影回来以后啊，还在家里讨论，哎，今天那个男主角为什么这样，女主角为什么那样，哎呀，最后的结局安排的太不好了，这个导演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应该怎样安排才对，你好像大导演一样，那就是有多大分别了，看得都很清楚啊，你能够什么都看得很清楚，看电影看得很清楚，心里不动，没有取舍，看电视很清楚，看报纸很清楚，处事待人接物都很清楚，心念平静安详自在，这就跟大相应了，这就去向般若了。所以人人具足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迷才有取舍，一取舍就都在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都在两边了。所以大慧就是指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切不染的真智慧啊。所以这大慈大慧菩萨摩诃萨阿惟上首一切诸佛所冠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呀、啊！啊，所以这都是一切诸佛啊，冠顶受记呀、啊，摩顶加持，冠顶受记呀、啊。本经到后面会讲到，你要是证到了法身大士了，初地菩萨了，十方佛陀来为你加持，鼓励你。叫你绝对不能入涅槃，要续佛慧命普度众生呢、啊。所以这些大菩萨都是佛陀授记的，将来可以成佛的，所冠其顶的，啊，叫他们行菩萨道，鼓励他们，啊，复念他们，善复念他们，希望他们续佛慧命。而这些菩萨，他们呢，他们所行的境界都是什么？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呀、啊。他知道什么？这一切万法都是空的。那一切万法空的从哪里来？自心现境界啊，因为我们的尽智妙缘体本空寂，所以真实的智慧不需要外学的，你一接触就明白了啊，你接触就明白了，明白就它自自然然圆圆满满的真实作用就流露出来了，这个我所讲的一接触就明白，就它圆圆满满的真实作用流露出来，这是一体成型的，不是一接触就明白，明白了这要、怎么作用？不是这样，它一接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是一件事，像镜子在外照外面的境界，一接触就显出外面的境界了，不需要再想我要去显外面的境界，不需要，它直接就把它显现出来的。我们众生迷啊，不了解境界，就是我自心现境界啊，就念念以为外面的境界真正是有啊。在那里计较分别，所以我们活的境界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啊，非幻成幻化，不是真有的、啊。那这些菩萨都明心见性了、啊，他看到这些境界都是我自心现境界，都是我清净种子现出来的。我们现在是染污种子啊，所以当你染污种子，这种子没有办法灭掉的、啊，转染成净的 啊，所以到了你这些。种子通通进化了，那我们这第八世就是恩摩罗世，叫做如来藏世、清净世，清净世所看的境界都是自心现境界啊，你就知道一切幻法都是从心体起用啊，那是真界定慧法，你是在日常生活中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处处待人接物，讲话不是我在讲，我的心现的， 我在处事待人接物，跟人家做事情交际应酬，那不是我，是我的心现的念念，在你日常生活中自见本性的作用啊。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切根尘接触，但只有相名而已啊，不是真有啊。你就可以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你自己内心境界中了无分别啊，你在境界中就得到真正的解脱啊，一切万法缠不住你啊。所以解脱你就要了解实相，知道自心现境界就行了。那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这是什么？本来如是啊，尽自妙缘啊。所以你就善解其意，了解这些法界的事实真相啊。所以他不明啊，他不明境界啊。所以这个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观照般若啊，一切通达，一切明了，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无上涅槃极灭乐，就在这自心现境界，善解其意里面的观照般若，念念不离实相，根尘接触，念念不离实相，实相空寂啊，是个离体啊，不可得啊。这是观照般若，所以这个啊，这些菩萨都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这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呢、啊，所以你看他能够随顺众生，能够在十法界随顺无量无边众生啊，众生若干种心，他们都悉知悉见了。所以无量度门随类普现，应你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目的叫他们入佛之见呢、啊。喜欢谈玄说妙，哎，他视线谈玄说妙，接引他到实修；喜欢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啊，鬼神的啦，讲听到这个鬼啊怪啊，他就欢喜的，哎，他就用这种方法来劝他入佛教。以前台南有一个开心法师啊，他现在已经圆寂了，他往生的时候啊，他那个功绩的时候我有去，他在那里啊，对一个初学人，如果有去过那里的人就晓得，初学人的人我并不鼓励他去那边，因为啊他那边啊一下就说这是鬼王，这是天人，他那里讲这个鬼神呢是特别多，讲这奇奇怪怪的话是特别多啊，所以他周遭的人都是一些谈鬼说神说仙说怪的一群人包围在那里、啊、但是呢他讲什么呢？他讲心经，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不听这个，他不欢喜 啊真的就有这些人就这样子，所以这一类人很容易被什么七力八力所骗了，被什么分身放光所骗了，那不如通通来我这里，我再引导你入心经，用这样来循循善诱，最后叫你入佛之见了。所以菩萨他以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了，所以我们啊，有的人这样示现，但是看他教的讲的道理，如果是入佛之见，我们就不能诽谤。如果他讲的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对不对？哈，那根本不是佛法的。那即使他表演的再真，哈，态度是非常的啊温良恭俭让，讲出来的话根本就不是真知见，这个我们就要远离啊。因为你依照这样学，你证不了菩提啊，你出不了三界。所以其实菩萨他们都能够示现法界，以无量度门随类普现，以无法。自信是二种无我，究竟通达。这无法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自信是三自信，我们本经叫做啊缘起自信，还有这个啊缘起自信，还有一为四学是这个依他起信，片寂执信，还有这个缘成实性。但是我们本经所讲的这个三自性，它是这个它所讲的是缘起自性、妄想自性跟尘自性，意义是一样的。那 那四就是指这八识，阿赖耶、莫那，还有第六识，还有前面的眼、耳、鼻、舌、身，一共是八识。那二种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究竟通达。换句话来说，以无法三智性八识二种无我究竟通达，就是通达实相，宇宙万法就是这些啊，相名妄想啊，对不对？它的本体是正智如如啊，啊，那宇宙万法是三智性啊，就是这三智性而已啊，啊，所以整个宇宙万法就是阿赖耶所变现的，甚至的前面的七转世就是我们这个八世心心说法变现的，所以世外无尽啊，万法为世啊。那整个宇宙呢，其实根本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啊，所以这无法三智性八识二无我，就是真正通达宇宙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讲通达实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些内涵。所以实相不是死相啊，是实相，是事实真相，就是这几点，空不可得啊。影子而已啊，梦幻泡影不可得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法会缘起。